各位吉祥如意。随喜每个人的功德，我们大家对修行有兴趣，随喜大家的功德。除了对我们本人会有好处之外，同时也是在这个非常质量非常好的在呵护佛教。弘传佛教，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学这个经典理论，去死记硬背，那个并没有获得里面的佛教里面的实质，没有获得最高的利益。最高的利益，我们佛教最高的利益是离苦。这个是这个最终目的。我们修行了之后，必须要能够离苦。只是说，这个很多要想修行，知道能够离苦的人，必须要知道修行的方法。一旦知道方法了之后，要多多的去用功，要量要足够。最重要的点在于，怎么做才可以能够了解到修行的方法？那有两个这个线路，第一个是属于这个学的这个。他们学得很细，是从先从巴利文开始学，是为了可以去能够读这个经典。但是我们这个泰国大部分一旦学巴利文，一旦学完了之后就没有拿去用了，就只是这个拿来用于去找很多的这个职位地位，这很多。这个学了巴利文之后，只有很少的人才去读经典，去读懂了之后，然后来弘法的。这个事实上，学巴利文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读得懂这个经典，读经典了之后，必须要来动手实修。在佛陀的时代，有一位出家师父，他非常的棒，他记住经典记得非常的多，他叫做婆提那，他能够记得非常多的经典。经典记载说，他能够记得住三藏经典，在佛陀时代是没有三藏经典。他教的是这个经藏跟律藏比较多，他记住的非常的多，他能记得住非常多，而且他的这种这个他就是喜欢记这种经典，因为说他号称他累积这样的这个特质已经好几位佛陀了，我们的这位这。这个释迦牟尼佛，他是已经是第七位，这个他来学，然后记他们讲的东西。最后佛陀看到说，他的波罗蜜已经足够多了，所以就开始刺激，称他为他的真正的名字叫什么不知道了，但是释迦牟尼佛称之为婆提那。婆提那的意思就是无字经书，有的只是这个经，但是没有文字，就好像是心只是记住教导，但是法并没有抵达心。一旦这么教他，他就会觉得很羞愧，所以他就这个回避来实修了。这个学经典学了很多了，已经学了七位佛陀了。但是依然没有见法。出去了之后，就去到这个实修的道场，去请求，去跟这个首席的大师去求学法。高僧大德看到，所以他知道的太多了，这个我慢之见特别的重。别说学多很多的人，学这个实修是比较难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会不停的去思维分析。一旦有这个境界发生了，然后马上就开始这个思考了，说这个是什么境界，执行什么职责，执行这个修了之后是职责是什么，什么是让他升起的静音，就不停地去思考分析，仰赖于自己曾经学过的那些记忆，这个是在对于修行来讲是障碍，因为心就会容易散乱。这个婆提那。这个尊者，他跟这个实修的这个首席的长老去学，他不教，所以他很心也很坚决，就不停地去往下面去找去教的人，但是没有，直到来到小的沙弥， 这个沙弥是阿罗汉，这个他记住三藏经典，已经记住七位佛陀的了，但是他不知道开始怎么去修行，看怎么切入，这个就是属于那些学很多的人的问题，也就是不知道该怎么从哪一点开始切入。教导啊，那么的多，浩如烟海，最后沙弥就是测试这个婆提那他的心，因为这个是这个他穿的非常漂亮的袈裟，材质很好的。沙弥说教你也可以，但是你必须听我的。这个婆提那他也这个愿意说好的好的，那你下指令吧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沙弥说你直接冲到这个水里面去，那个池塘里面去，他真的下去了，这个下到池塘里面去，在这个袈裟被淋湿之前，他说你先站着，这个他是在测试，所以你会不会听教的，这个我慢之见就想凭什么我要去试，别像我，就是我们大家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真实，这个是很顽固不听话的，高僧大都这么做，就必须要问说，哎，为什么要做，问了之做了之后会得到什么，要做多久，这个就有太多的问题了，所以才会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，这个没有就永远见不了法界，没什么奇怪的了。这个婆提那他这个真的是把自己的牙齿这个爪子脱下了，然后这个沙弥怎么说怎么用就怎么用，他说就够了，沙弥说够了，他说你看岸边呢有一个旧的这种易学，旧的这个易学已经没有白易了，但是里面有一颗有一只这个蜥蜴，然后装在里面，这个蜥蜴然后它有这个六个出入口，这里出去也跟那里出去也行了。他说如果我们要想抓住这个蜥蜴，这个说如果师父你如果想抓住这个蜥蜴，然后堵住五个洞口，就只守住另外一个洞口就可以了，你就可以抓住这个蜥蜴。这个沙弥继续怎么说了，婆提那说这个停，那我已经明白了，不用再讲了，明白了，这个穴这个蜥蜴啊，这个蜥蜴这个有这个易学其实就是心，它有这个玩的地方有六个出口，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我们不需要去一直守六个根门，有的人修禅修一二处，然后就守六个根门，一旦眼睛看到画面就问说有看到吗，眼睛看到画面谁是在看，这个眼神经这个是在看，那个是这个打开了六个根门了，在接触境界的时候眼睛看到，说看到了吗，有听到了吗，谁在听到，这个眼神经在听到，是这么在想的，那是不可能能够懂得有突破的一天，因为有时候学太多了会散乱。这个婆提那他听到说要堵住五个根门，放开一个根门，一听就知道了，说哦，就是把一门打开，在眼耳鼻舌身接触境界的时候自然正常的去接触就行了，但是一旦接触了之后才在心里面产生了变化，要有决心去知道自己的心，一旦我们的眼睛看见漂亮的花朵，我们的心喜欢，不需要去注意说，不需要去看继续看花了，一旦产生在心里面产生了反应，去直接去感觉心，去守护一点，就是去观察一点，观察这个运动变化，在心里我们的心里面的运动变化，每一次眼睛看到心也就会变，也会变，耳朵听到声音心也会变，鼻子闻到气味，舌头尝到味道，身体接触到心也在变化，心去想心也会变，比如说想到这个人有快乐，想到那个人会有苦，想到这个人会爱，想到这个人会恨，这个不需要去守护六个根门，只需要去观一根这一个根门，这样的教导其实就是属于龙婆顿长老来教导龙婆的这个核心，他教导龙婆要读，不停地读自己的心，起先龙婆没有明白龙婆顿长老的教导，他教导龙婆 去顶礼他，他是一位很神奇，特别神奇的高僧大德，他教每一个弟子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他教念佛陀，有的人教思维身体，有的人教观骨头，有的人观头发，龙婆呢他让直接观心，在教之前他先会打坐入定，几乎差不多一个小时，在检测自己的简历，说每个人应该修什么业处，要继续怎么继续更上一层呢？他告诉龙婆说，修行啊不难，难的仅仅就是不修行的人，读了很多的书了，从现在起读自己的心。这个所谓读自己的心，起先龙婆有点发懵，那怎么读心是什么样子的也不知道，心在哪里也不知道，用什么去读也不知道，怎么读也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但是高以前的高僧大德他是很读的，教的时候他教的非常的短，自己有职责来去测试，透过自己来测试是对是错，他是在训练，他是很严格的在训练的。龙婆就来努力的观自己的心，起先呢不知道说心在哪里，心是什么样也不知道，心在哪里也不知道，所以就在想，就吓，最开始是吓一跳，一旦吓一跳自己什么也不会观了，一旦吓一跳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那就修奢摩他，这个是属于第一个原则。如果我们大家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修禅修业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了，那就先修宁静，在我们的心宁静的时候就会产生智慧，就会能够看到这个出口，就好像我们迷在森林里面，我们吓一跳，这个迷的会更厉害，就找不到出口，先要心平静，慢慢的去观察，看这个光在哪个地方，然后这个太阳在哪个地方，慢慢去观察。龙婆就努力来观，所以啊他说要观心，你先吓一跳就打坐，一旦心宁静了就开始审视了，心啊肯定不在外面，心必然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，所以从现在起自己收业处，不让它离开身体，就这个不停的在觉知自己的身体，不要让它离开了。大部分我们大家修禅修业处，我们的心集中了，心一旦亮堂了之后就往外面跑了，去看地狱看天堂，去过去看过去看未来，看鬼看天神，这个已经离开身体之外了。如果我们要想禅修业处，要想拿到真的离苦的话，别去往外面去注意外面的事物，要注意放在自己的身心之内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是什么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就修宁静，不需要受到惊吓。一旦我们宁静了，一旦升起决心跟智慧，大概看到出口的。第二条，这个修行别让它离开身体，这个不停的来认识探究自己的身心。这个龙婆就来开始审视说，哎，心必然在这个身体里面，但是在哪里呢？就限定心去看头发，仰赖于禅定的力量看头发，头发消融，看到头皮也没有找到心，看头皮，头皮消融，看到头颅骨也没有看到心，看这个身体，这个皮肤肌肉消失，只剩下骨头，也没有找到心，看骨头，骨头爆炸变成这个小的这个颗粒，也没有看到心，这个继续看那个小的颗粒最后变成光，然后看到光然后扑出去，这个变成了光扑出去，它并不是静止的，然后这个变成光，就知道说，哎，也没有找到心，心在身体里面，但是它并不在身体的哪个部位，这个领悟就会开始慢慢的。那个是龙婆，那个是在大学的时候曾经出过家，这个出家的那个寺庙有这个有早课的，这个会有翻译，会讲到五蕴，这个色蕴，被执取的蕴有色蕴，这个被执取的蕴，这个是受蕴，这个被执取的这个想的蕴，这个是想蕴，这个被执取的这个蕴是行蕴， 被直取的运，这个是这个世运。我们学这个是属于经典理论，在学习经典理论这个必须的部分，并不是说经典理论没有必要。这个如果经典理论如果我懂得选择的话，在这个早课的课程本里面有这个非常决定的法在，这就是这一篇教我们要分离运。龙婆看了之后，在这个色运里面没有，没有心，才说在受运，心在感受里面吗？这个被直取的运是受运，去看感受，限定心，让心有快乐，然后看快乐，快乐消失也没有看到心，还所以心在苦里面，心点燃辛苦不会，心点心了之后就会宁静，会亮堂，很舒服舒坦。龙婆仰赖于身体，感觉身体一动不动，坐着静止不动，坐在火车上面，然后就是摇来摇去的，看到身体苦了，看下去看这个苦的这个身体，它酸它痛，酸痛消失也没有找到心。哎，就进一步的审视了，还说心在想这个想运，这个被直取的运是这个行运，那时候看行运，看这个寻，看想，龙婆就去限定心，念诵这个早课的课诵本的内容：普陀娑娑陀，甘露那玛哈那我，佛陀。纯净无染的佛陀的悲心是无可限量，像大海一样的宽广。那时候在想到佛陀所说陀甘露那玛哈那我的时候，龙婆就会看到行运的念流，也就是看到念流从空胸口的这个空里面冒出来，并不是知道想的内容，并不是知道想的这个内容，而是看到念流这个冒出来。如果我们知道想的内容，那个是属于概念法。如果我们看到心想，心在想，那个是属于这个真实法。这两个是有差别的，但是有听起来有点难。如果我们知道心想，我们知道这个真实法，如果知道心想的内容，那个属于概念法。心想的内容，那个是无法容于修毗婆舍那。比如说想到心身体是不净的，这个那个不是毗婆舍那，那属于奢摩他。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心想，这个心想的这个念流冒出来了，这个想运就这样去接触，就会翻译成语言，就变成语言的时候，那个是属于概念法了。因此心想，知道心想，这个龙婆看到这个了，看到念流，也就是这个造作冒出来了，这个时候依然没有好没有坏，是中性的，依然心想，心有职责去想演绎造作，然后他开始会去想，先去想，一旦看到念流升起，念流就会彻底的断裂，然后心就会这个醒过来，知者的心就立马升起了，因此就会知道说，哦，这个知者的心啊，如果我们及时的捕捉到心的迷失，觉知的心就会自行升起。迷失的心迷失在哪里？迷失到念头里面，迷失到念头里面，这个身体是最频繁的。迷失去看，眼睛没有瞎的人，别人迷失去看是次之的；耳朵没有聋的人，迷失去听是次之的。迷失这个去感知这个，其他的是不多的。我们生活日常生活中大部分都是迷失去想，因此从现在起，训练的方法，修行某一种业处。什么都行，只要是我们所擅长的顺手的不重要，是佛念佛陀也可以。有的人学习心经，你能说念佛陀，佛陀属于什么他，说因为那属于概念法，这属于这个想测的佛陀，因为不会观就会变成什么他。那迦摩罗尊者曾经开示过说，他念佛陀从起点到终点，这个经典理论，你是经典理论，听到这个地方就不相信了，因为念诵那是属于奢摩他，但是他不明白，看到能够看到境界，佛陀仅仅只是钓鱼的鱼饵， 那个境，这个心的境界是属于鱼，因此用哪个鱼饵都可以来把钓起鱼，只要鱼能够来吃就行了。比如他念佛陀作为诱饵，佛陀佛陀，心离开了佛陀，及时的捕捉到，心去紧盯佛陀，及时的知道。问说这个是什么禅修业处？这个是在观心，心啊是属于这个真实法。因此如果我们就会看到心在工作，我们佛陀佛陀心跑去想，我们知道佛陀佛陀心跳进去紧盯这个佛陀，我们也知道佛这两个都是迷失，迷失去想和迷失去紧盯全都是迷失。或者是修其他业处也一样的，观呼吸，心离开去想了知道，心去紧盯呼吸，心跑在呼吸里面也要知道。观腹部升降也行了，擅长于观腹部升降你也可以去观，但是一旦观腹部升降了之后，心跑去想，忘了腹部了，忘了观腹部了也要知道，心跳进去紧盯腹部也要知道，进行也是一样的，继续进行，看到身体走，心是在觉知者，这个在迷失升起的时候，走着走也许跑去想别的事情了，或者是走着走心跑到身体上面去了，跑到心跑到脚上面去了，如果心移开了没有看到，龙伯伦长老称之为心往外送，即便是送到我们的身体上面，送到腹部，送到脚，送到呼吸上面，龙伯伦长老都全部都把它归为往外送，并不是必须要送到外面，送到马路，送到外面的楼房去，我们的心就会一直往外面跑，一会儿跑到眼根，一会儿跑到耳根，一会儿跑到鼻舌身意根。龙婆来训练观心啊，起先呢观错了，让心静止空，长老说修错了三个月，他让观心，结果去看他空，然后一直在空里面，见到龙伯顿长老，他说修错了，心有职责去想，演绎照做，你修知道他不想，不演绎不照做，修错了，重新修。这个高僧大德，以前的高僧大德的这风格，自己是怎么错的他不说的，知道说这个地方错了，重新修，他让自己去靠自己去摸索。这一代呢，我们大家的心很弱，要靠自己去学，他就全都去上网去了，根本不来看的，不能关，不关身不关心了的，心太脆弱，根气很钝。一旦他说让心空，这是错的，龙婆就放任心去工作，眼睛看见，心里面产生变化，及时的捕捉；耳朵听到声音，产生心里面产生变化，及时的捕捉到；鼻子闻到气味，舌头尝到，身体接触到，心去接触到念头，在心里面产生的变化，及时的捕捉到。在及时的捕捉到的时候，这个及时的捕捉到的境界，那是中道。这个离开了中道的只有两个，一个是走神了，忘了禅修业处了，眼睛看到画面，忘了自己的心了。看到美女来这个跟着去看了，心已经跟着他跑掉了，没有看到，说心了正在迷失了，心已经跑出去了。或者是坐着修禅修业处，贪升起了想宁静，就坐着去拼命的死死的紧盯，没有看到烦恼习气升起了，没有看到说贪升起了想宁静，想宁静也是烦恼习气。如果想宁静，如果强迫心，心就不宁静了。心要想宁静，心必须要有快乐，因为快乐是升起禅定的静音。至于有决心去及时的捕捉到照做这个心的这个运动，然后就会让心安住，心不安住也是心迷失掉，跑到六个根本。心安住的心其实就是没有迷失到六个根本的心。我们必须要来训练自己，慢慢的去认识了解自己，去观察自己的心，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，心里面产生的变化。比如看到美女心喜欢，一旦心喜欢，及时的捕捉到说心喜欢，那美女走到哪里去随她去吧，别说看不起女人，这个女人去走到哪个地方去，那随你的便吧，随你的便吧，不然又会说看不起女人了，那是这个你的事，那你的事情，那看自己，那看自己心喜欢她去哪个地方，这个不知道，依然在想念她，要去知道自己的心，心耳朵听到声音，谁曾经失过恋吗？失恋的时候就喜欢听那些很悲伤的音乐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让她更加悲伤， 这样才可以像这个那个女人，女性就喜欢这个很悲伤的时候，伤心的时候，喜欢让自己的心很悲伤。哎呀，悲伤了之后觉得很过瘾，这个正在给自己找地狱。这个如果我们听音乐了，我们的心悲伤，那不需要去注意音乐，不需要想到过去。这个音乐曾经跟自己的对象一起听过，不需要去想，要去及时的捕捉。他说心正在悲伤，要看这个，就是这个，这个称之为不去注意。眼耳鼻舌身，接触什么随他去，但是接触了之后，变化心里面产生的变化，去知道这里。龙婆训练观是这么观的：眼耳鼻舌身，或者是心去想了，心里面产生变化了，不停的去及时的捕捉到，就会自己就会看到心一会苦，一会乐，一会好，一会坏。接下来觉醒智慧就会越来越细腻，越来越圆满，就会看到辛苦还是心乐，心好还是心坏啊，全都是无常的。快乐也是暂时的，苦乐也是暂时的，好也是暂时的，坏也是暂时的。最后呢，不停的观下去，心会弃入中立，他就会放下眼耳鼻舌身，没有任何，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的，那就会进到心里面。这个心啊，一会儿苦一会儿乐，一会儿好一会儿坏，我们一而再再三的重复的去看，就会知道苦乐好坏全都是平等的，因为在三法印里面就全部都是平等的，全部都同样，都生了就灭，同样都无法控制，升起了之后也是同样都是心的负担。一旦看到这里，心就会弃入中立，心就会逆流进来，就会放下，起先是放下外面的世界，接下来放下内在的世界，也就是造作好造作坏，心里面造作苦造作乐，就会放，会进一步的放下一层，会进到心里面来。一旦心逆流进到心了，这个时候的心就会空，就会亮堂。这个心，这个就称之为清明的心。佛陀开始说心的本来面目它是清明的，但是它蒙上阴影，就是因为掺杂进来的烦恼习气，我们拼命的去训练，就是为了要回到清明的心。清明的心，这个心，清明的心，它就是我们本来的那个心，我们本来的心在烦恼习气掺杂进来之前的心。如果我们训练修行，我们有次第的，就像分享那样的次第的来训练，不停的来观，如果观心观不了就观身，最后就会看到身体是外壳，心是在身体里面，就会看到心。一旦这个心有变化，每一次眼耳鼻舌身一接触境界，心就会有产生变化，如果我们就会看到，不停看到的变化，我们就会看到它在四现三法印，就快乐也是无常的，苦也是无常的，好也是无常的，坏也是无常的。这个身体也不是我，所有的一切觉醒捕捉到所有的一切全都不是我，有，但有一个我，也就是作为观者看者的心是我。我们就要训练，直到把那个龙婆顿长老称之为把所有的那个有次第的不停的放，把身体放下，然后进到明法，放下色法，进到感受，看到了吗？身受进来，就会看到苦乐全是无常的，心感知了就会放下。一旦没有及时的捕捉到，有快乐升起，烦恼习掺杂进来，贪就会掺杂进来；有苦升起的时候，嗔就会掺杂进来；有不苦不乐的时候，痴就会掺杂进来，痴就会全部都吃掉了。在有贪的时候也有痴，在有嗔的时候也有痴，因此痴啊，是所有烦恼习气的父母，跟所有烦恼每一种烦恼习气同步的升起，都必须要有痴与迷失，迷失跟智慧是相对的，智慧也就是知道真相，彻底的照见。这个迷失是不知道真相。我们观察，一旦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，升起了快乐，贪掺杂进来。如果我们有觉性，看到贪掺杂进来，在我们眼睛看到画面的时候，眼睛和画面这属于色法，这个产生感受，升起快乐，这个是属于感受。这个有感受了之后，烦恼习气掺杂进来，有贪掺杂进来，这个是属于这个心念处，看到了吗？我们四念处里面，这个是有次第的走进来的。 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的去观察看见善还是不善，苦还是乐，善不善都是平等的，全部都同样事前三反应，心就不去注意它了，心放下了，心就会逆流进到心里面来。一旦心逆流进到心里面来了，这个时候，这个是龙布顿长老称之为的那个点，称之为修行人，几乎所有的修行人都死在这里，都会死在这个清明的心这里。一旦我们的心亮堂清明了，就会很喜悦很欢喜了，哎呦，我们的心很好了，我们的心没有烦恼习气了，但是只是暂时的，又会退失的。他开始，龙布顿长老教导龙婆说，清明的心，高上座部高僧大德称之为知者的心，阿姜不华波尊者称之为知者的心，或者清明的心，就是无明的心，依然没有结束，依然没有结束。说几乎所有的修行人，几乎死就死在清明的心，或者是这个无明的心，或者是知者的心，有好几个名字，但是都是一回事。龙布顿长老龙婆去顶礼，最后一次顶礼长老大概是在佛历的2526年的最后一次去顶礼，他就教导非常宽广的法，教导从下午一直教到傍晚，他最后气喘了，累到这个气喘了又喘，龙婆很悲悯很慈悲，他很可怜，他说长老您累了，我要这个辞别了，我要告别了。长老说要回去了吗？还不能回去呢，必须记住这个，遇到知者消灭，要消灭知者，遇到心要消灭心，才能抵达真正的纯净无染。他的教这个教导非常重要，他说这个很重要，要记住哦，明白吗？不明白的，但是我会记住。他说哎，要记住。第二天龙婆来科纳顶礼，龙婆普尊者每次去树林府每次都会来科纳顶礼龙婆不尊者，龙婆不尊者问说：“哎，这一次长老教你什么？”他称龙婆为修行人，不知道名字，说：“修行人，这一次长老教什么？教导遇到智者消灭智者，遇到心消要消灭心，才能抵达真正的纯净无染。”龙婆不尊者就会说：“在上个星期，他去顶礼长老，长老也是说的这句话，说这个法师修行有什么难的？遇到智者要消灭智者，遇到心要消灭心，才能抵达真正的纯净无染。”龙婆不尊者就会说：“啊，消灭并不是真的去消灭他，那只是一个语言的表达，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够去执着他。”他就继续讲，他讲得很可爱，说啊，你跟师父来做个约定，谁先消灭了再来要给告跟对方分享。龙婆知道说怎么样，他都会提前在自己之前的，因为他是这个一位大的，因为他这么说是因为龙婆是龙布顿长老的弟子，他比龙布顿长老更小一些，他无缘无故说哎，你来跟我学吧，这样就会不礼貌了，就类似于在这个冒犯高僧大德。以前的高僧大德他真的非常非常美，非常非常的这个周全周到微细，他是有这个另外龙布顿长老是这个更高的这个大的，他说这个让那个龙布顿长老弟子来跟我学他是不能做的，所以用了一个上脚方便，说谁先消灭了要告诉另外一个人，他知道了说哎呀，他要教自己了。好几年过去了，但过了很久，好几年没有见，后面没有见到他，因为后来得癌症了。一旦得癌症，他就会躲居士，因为他见到居士每一天都要开示，他讲不了法，所以他就会这个躲到这个寺庙那个寺庙的。有一天呢，在他圆寂之前，快圆寂之前，他接受这个去 TOT 电话公司，那时候龙坡在 TOT 公司工作，因为他来讲法，讲完法了，别的人就会只是意味着来去做供养。龙婆就先去龙婆就直接去靠近他去顶礼，他说这个师父我已经没见到你很久了。他说哦，师父记得住，修行人是不多的。他说他记得住，就汇报跟他汇报说，师父我还消灭不了知者呀，他正在很累的，他生病了很累，他突然之间亮堂了，马上来劲了。他就教龙婆，智者的心就像这个蛋壳，如果小鸡足够大的时候，它就会自然的破壳而出。龙婆听到这里，龙婆就 别的了，就顶礼他，就顶礼他，那是最后一次跟他见面，就从他你获得宝贝了，他这个已经是完成他的约定了，来告诉自己他已经做到了。智者的心就像蛋壳，智者的心就像蛋壳，我们清明的心呢、啊，或者是智者的心，或者是称之为什么心，无论称了什么心，事实上其实就是无明的心，就像蛋壳，如果小鸡一旦长得足够大，就会自行的破壳而出，包裹心的那个壳其实就所有的漏烦恼，尤其是这个有漏，它就会包裹我们的心，因为这个无明漏就会包裹我们的心。这个智者的心就像这个蛋壳，这个小鸡怎么样才可以大呢？这个在小这个蛋壳里面的小鸡，我们是透过戒定慧来养育的，透过戒定慧来养育，直到智慧圆满了。一旦智慧圆满了，这个圣道就会自行升起，就会破壳，也就是破这个无明了。这个没有谁可以让心证悟道果，心会证悟自行的证悟道果。一旦我们的戒定慧圆满了之后，这个地方是属于称之为这个消灭这个知者的心。有的人听到龙婆说到说啊，龙婆能长老教导，知道遇到知者消灭知者，遇到心消灭心，只是听到这个地方就总结了，说教错了，心是消灭不了的。心是消灭不了的，不知道智者的心是什么样子的，因为不认识，以为说教自己消灭所有的心，消灭所有的心就会变成了枯木了嘛？那不能消灭啊！心它是果报，是生灭，连续生灭的，谁可以阻止得了呢？我们消灭的是这个误解，消灭的是误解，在消灭能够消灭误解的时候，这个清明的心就会灭掉，就会升起另外一个种类的心来代替，就是已经摆脱了造作的心。清明的心依然还没有摆脱造作，它能够清明就会能退失。那怎么做才可以看见清明的心？我们大家还不需要提到这个是破壳而出，我们大家依然还是属于这个鸡的肚子里面呢。这个一旦出来就会变成鸡屎，并没有变成什么鸡蛋壳鸡蛋，这个所以必须要勤奋的修行。我们看到清明的心的方法，这个四贤三法印的方法是怎么做呢？在五蕴里面，色受想行识，如果我们的心安住，决心捕捉到色法，就立马会看见色法无常，苦无我。比如说我们大家可以做得到，如果我们的心有禅定，决心捕捉到身体，就会看到不是我，是一堆物质。有的人在刷牙，会看到这个胳膊不是我了，是一堆物质，这个很容易看。或者是感受受蕴，我们不停的训练下去，我们就会看到心是苦是乐，还是心苦，心是苦是乐，还是不苦不乐，身体是苦还是乐，我们选择不了。身体方面的快乐是暂时的，身体方面的苦也是暂时的，心的苦心的乐心的不苦不乐也都只是暂时的。一旦我们心是安住的，有安住的心，必须要有安住的心，安住的心就是清明的心。我们就会看到感受蕴是无常的，受蕴是无常的，受蕴是控制不了的事物，我们指挥身体说别痛别生病指挥不了，我们指挥说心愿你只能有快乐不可以，不准苦阻止不了。我们不停地看，最后智慧就会圆满，就会看到感受受蕴不是我，不是我的受蕴，不是我这个色蕴，不是我受蕴，不是我想蕴呢。有时候心是安住的，有时候想蕴会冒出来，别说无缘无故的，这个旧的一些事情根本没有想到过，那个人的脸无缘无故就冒起来了，我们并没有刻意的，这个他冒起来了，想蕴开始工作了，我们就看到哎，它是自己升起来的，我们选择不了。这个想记住的事物也会忘记，想忘记的事情也会记得，这个不停的观察就会知道，想蕴也是无常的，想蕴也是无我的。行蕴呢，造作好造作坏，心是好还是坏，我们选择不了。如果能选择了，我们就明年心愿它一直是善的，不准是不善的，我们指挥不了。
有
或者是有时候说别贪，思念了，从现在起再也不相信，无论哪个男人来跟说话都不相信了，不两天不相信，然后又以后又相信了，生气，对这个人生气了，不要他了，这个他再来求一两天，哎，算了，给他再给他一次机会了，我是佛教徒，那不记仇不记恨，哎呀，这个找很漂亮的语言，实际上是斗不过烦恼习气，看到了吗？心是有贪也阻止不了，心有嗔也阻止不了，因此啊，所有的行运啊，也就是造作好造作坏，不是我不是我的，只剩下这个一个私运，四运心意，这个别说这个意，这个心意识，其实都是指这个能瓜，这个它只是在不同的这个角度用的不同的名字。如果出去感知所缘，长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所缘称之为识，如这个进去去感知这个所缘，那个称之为心，如果去感知法方面的所缘称之为这个意，这个取决于我们怎么去称呼。为什么在五蕴里面没有用所谓的色受想行识心，为什么用的是识？这个色受想行识为什么不用心呢？你色受想行心呢，为什么用的是识蕴不是用的是心呢？这个识是什么？识就是进去感知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所缘。我们训练跟龙婆学艺了一段时间，一旦心安住了之后，我们就会看到心伸进去找所缘，一会伸到眼根，一会伸到耳根，一会伸到鼻舌身意，意根大部分都是迷失跑去想，谁看到心跑去的，这个学这个经典的人说心跑掉没有的，不认识所谓的识运，识其实就是心这个滑进去跳进去，一旦心滑进去去抓住所缘，那个就会去创造这个树木，就好像这个芽发芽了，这个创造有创造生创造苦了。因此如果我们大家修行，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这个识运升到眼耳鼻舌身意，一直升到眼耳鼻舌身意里面，我们就会看到升到眼根升了就灭了，而且控制不了，滑到耳根升了就灭，控制不了，滑到鼻根舌根身根升了就灭，控制不了，滑到一根心会跑去想，阻止不了，控制不了，滑进去，这个它也是无常的。如果我们训练我们自己的决心真的很强大的时候，我们的禅定很好，我们的决心很强大，我们就会看到四蕴六识在这个生灭，这个学经典的人是不可能明白的，因为这个地方有这个研究经典的这个法师不会明白的，心会滑进去伸进去，我们去看，我们就会看到无论心是滑到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，都全都是无常的，这个滑到眼根去感知所缘，只是一瞬一个心识的刹那，就会送心号进到心里面，心就会进一步的工作，翻译含义，附加意义，说看到了画面是什么，给赋予价值，然后这个就会升起去品尝所缘，就会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感受，它是这个称之为心，这个心路，心路，这个我们也不用学太多，我们看事实，我们从看，其实我们学禅修业处那属于在学阿毗达摩，但是属于实修方面的，这个阿毗达摩他们也会学心，心所涅槃，我们也学学心，心所也就是受想行，也属于心，这个心所色，看到没有，心这个色，心所心，这个也就是受想行还有色运，其实我们正在学阿毗达摩，但是我们是透过从事实中在学，但是我们产生的智慧就会比不过这个三藏经典，三藏因为三藏经典里面，在三藏经典里面那是属于佛陀悟道成佛的智慧，是属于早期的阿罗汉的他们的智慧，他们那是属于 这个我们是很，我们只知道一丁点，怎么做才可以不苦，只是知道这一点而已。那个他们的，我们能力就没有办法去学那些，跟那些学经典里的人，学经典的人，他们有一个弱点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开始切入。如果像波提拉那个来切入进去就不难了，其直接从新切入的。龙婆以前也发懵，怎么开始切入呢？见到龙婆顿长老，他急着教导观心，就能抓住要领，就光有心安住了之后。决心捕捉到哪一个运，每一个运都不是我，是无常苦无我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。一旦来到了四运，就会自己会看到心或者是四运在六个根本里面生灭，同样也是无常的，同样也不是我。一而再，再上来去重复的去看，就会看到五运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没有个我和我的在五运里面，没有个我在哪里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完全能够直接能够切入到心，直接切入到这一点，其他剩下的人不需要去切断了，他会自行的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就是四蕴导致产生名色，就是这个四蕴就会导致升起名色。如果我们能看到心能够滑进到滑到眼耳鼻舌身意不停的训练下去，最后我们就会知道心滑进去，那就会有名色升起，有六根，有触，有受，有运，有直取，有苦。这个有其实就是心造作的状态，心迷失在造作里面。阿罗汉心不再迷失在有里面，依然可以想。有的人说阿罗汉不想，那就疯了，训了那么久变成了枯木。阿罗汉也想，不是不想，只是他不会这个跳进去，所谓的跳进去，我们大家会跳进去，跳进去的心滑进去去抓在里面。阿罗汉呢，他就只是工作，运在工作，但是他不跳进，不滑进去，不跳进去，这个是完全一致的，不跳进去。我们大家因此大家去训练，首先呢，持五戒，接下来安排时间来做固定形式的用功，能进行就去进行，因为进行呢产生禅定，由进行产生的禅定，禅定就会很强大，比打坐的禅定更强大。走不动就去打坐，有的人年纪太大了，走不动了就打坐，但是带着决心去打坐，而不是坐着去这个打压自己，或者是去这个走神。有的人坐着去紧盯，所谓的紧盯，泰语不好，紧盯就是拼命死死的盯着。因此一旦说好这个止禅，就是紧盯所缘，就死死的盯着，不认识境界，这个死死的紧盯，那是属于聚焦，是带着贪的动机在紧盯，那颗心是属于不善心，坐着去紧盯专注到苦闷，心也是苦闷的，苦闷的心是属于不善心。因此那些这个语言有时候并没有完全的传递，所谓的紧盯专注太我们把它包括这个禅，把它翻译为紧盯止禅，把它翻译成紧盯所缘，专注所缘。这个观禅是在看紧盯专注这个三法印，因此这个紧盯里面是这个带着贪的动机，会导致造业的因，也就是创造有生，创造苦。因此我们说因为紧盯专注太过了，所以龙婆用的是就只是感觉，我们不停的去感觉身体，不停的去感跟自己的禅修业处，不停的禅修业处在一起，在处在以跟自己的禅修业处在一起为主，那个属于在修止禅。如果我们不停的去观察这个事情，感察三反应，不停的去感知，有决心不停的去感知色法名法，智慧看到，不停的看到三法印，不停的注意关注这个三法印，那是属于这个观察，不是去紧盯三法印。有来这个，因为在龙坡的寺庙出家，他紧盯40年了，解决已经纠正了2-3个月，依然还有一点点紧盯，还剩下一紧盯，还好的是能够纠正得了，而能紧盯几十年解决不了。如果解决了之后，心会特别散乱，也许可能会去到恶道，先紧盯的遇到了弥勒佛了再说吧。好了，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，现在龙坡检查长修进度很容易，一看就检查结束了。 回答的问题就是继续用功，继续用功，继续用功，继续用功，继续用功，就简单。以前的时候特别难，要教一个人，哎，太难了，让他只进入中道是很难的。像现在的一些界人都会觉得自己不错，很好，很好。好，一号。一号，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念经打坐两个小时，在日常生活中观心的迷失，观身体动。龙破曾经开始说别心急，现在里面会自行的这个能够沸腾了，请求开始继续用功。二号，二号，固定形式用功打坐二十分钟，在日常生活中用的是佛陀。刚开始修行一年，不知道修对了吗？对的。我对还是不对？来，这个在于我们有决心还是没有决心。我们泰国人有一个损失，一个失误，就是一旦想到修行，就会先去追求禅定。但事实上，我们必须要非常重要的是决心。因此，四念处，所以才会是唯一的一条路。为了解脱纯净污染的唯一的一条路，这个四念处有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让它升起觉性，因为在正念升起的一瞬间，正定或同步也会升起。一旦有正念正定了之后，正智，也就是开发正确的开发智慧就会产生升起。如果心是不对的，如果没有正确的禅定，那就不对了，那就只是很苦闷了。你的修行不错，运已经分离了，心已经安住了，接下来就去观察，没有什么东西是，包括智者的心也并不是恒常的，看到观者的心也这个也是无常的，又会变成迷失去想的心。事实上，智者的心也是属于这个意识，这个一个只是一不停的去观察，跑到眼根，比如说像你现在心跑去想了，看到了吗？就只是去觉知，不需要去阻止。在工作的时候必须去想，因此不然呢，这个公司的老板给很多的资料，说你来研究一下这个，我们就只是看见，那就被赶出这个公司大门了。一直要知道，这个要去继续用功。好，三号，好，请先讲吧。三号，固定是用功，一天进行两到三个小时，在日常生活中用的是这个身体的动作为临时的家，看到这个接触会升起各种各样的烦恼习气，禅定的力量比较弱。进加禅定之后，禅定这个固定型练习了之后，禅定有增长吗？有增长了，但是依然不够。你观察你的心没有归位，心是在外面，在外面就好像在开发智慧，能开发智慧，但是那不可能能够切断烦恼习气的，因为切断烦恼习气的时候，戒定会这个在心里面一起来开会，因为这个正定的力量一起聚集在心。那但是当下这一刻，你的心在外面，能感觉到吗？试着呼吸，让觉知放到呼吸上面，看到气息流到身体里面去。心依然非常散乱，在修行之前先礼佛念经，然后精行，看到身体走，心是观者，看到身体走，心是觉知者，不停地观下去，接下来心就会有力量。我们身体动，心觉知，就会让心不会离开身体。禅定的你的禅定的力量稍微弱了一点，不多的，动了觉知，动了去觉知，这样力量就会这个提升上来。二号也是个稍微过了一点了，一旦检查长效进度完了之后舒服了，要去动，三号去动，别心急。长效如果修对就很简单了，就非常短了。四号，固定形式用功打坐半小时，在日常生活中念诵 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决心这个觉知，然后回到当下，事情很多，然后回去觉知当下更多了，请求开始修，对了，修得很好，继续用功，修对了。五号看三号，你看到了吗？心跑掉了，要及时的不知道心的跑动，动了之后，比如说你动这么动，心跑到手上面，及时的捕捉到，动了动了去，心跑去想了，及时的捕捉到。因此要用动作为临时的家，身体的动作为临时的家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。五号，五号固定形式用功，打坐20分钟，日常生活中用动的身体来觉知，请求开示。依然打压的太厉害，太特别刻意的话不好，会很累。修行啊，事实上必须要有，是有快乐的，因为正确的心它是只有两种感受，有乐受和舍受，舍受是更细腻的快乐。如果我们的心修行了之后是很紧的憋闷的，说明已经失误了，变成了不善心了。它变成不善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贪心，想修行去紧盯去聚焦。因此如果我们看到心的想要，看到升起的想要，想要修行灭掉，然后我们有决心去觉知，以正常的心去觉知，以清明的心去觉知，依然还有想要的心，那是已经被烦恼习气染污的心，并不是清明的心，并不是知者的心，是这个苦闷的心，已经进入到打压的极端了。五号比这个稍微放松一点，对，看到了吗？身体在动，但是你刚才动了之后没有觉知，你能感觉到吗？你只动了之后要觉知，现在心好一些了，能感觉到吗？跟刚才已经不一样了，那个因此要去动，动了之后去觉知。六号，六号是这个有是外国人，有在做直播，这个每天至少修行一个小时，日常生活中这个觉知身体动，觉知身体的感受，看到心迷失去想，看到心升起在眼耳鼻舌身意，一旦想到修行，看到心想控制修行，心沉重，想修行很好，修行对，导致紧盯，看到心的喜欢，同时凝着于宁静，有时候心会醒，会很轻松，但是不确定说心是安住还是在紧盯的，请求长老开示。修行非常棒，非常非常棒，心是已经对了，心已经醒了，已经是醒得很强大了，而不只是醒3分钟，这个睡着8分钟不是的了，心这个能够独立凸显非常好，运已经有分离了，而且你能够看到四运，这个心能够滑进去，这个非常棒，不停地去觉知下去，心滑进去，如果你没有及时的捕捉到，就会升起苦，升起乐，升起善不善，然后来控制心，现在已经在打压心了，现在在打压了，对，就是这个，你就这样及时的捕捉到就不错，非常棒。好，七号，固定形式用功，进行念经3个小时，在日常生活中这个念佛陀观身，在进行的时候心喜欢去紧盯来看身体，感觉好像掺着的吃导致昏沉，必须要重新开始，不要让心进去，这个对吗？动好，还没有完吗？发现我更棒了，请求长老开始要去动，自然的状态，一旦年纪大了之后啊，观心就很容易睡着，吃就很容易进来，那你就用这个粗糙一点的业处，也就是身体的动。龙坡并没有建议去观行住坐卧，行住坐卧太长了，别说坐着，要想换一个姿势，心已经跑掉5000次了。这个动就不小的动，也不我们不停的在动，但是如果重复的去动，有的人去重复来重复去的，心又会去紧盯了。因此这个自然的去动， 去扫地拖地，这是非常好的。那些所有的男生，农波的建议就是去帮助老婆去拖地扫地，非常好的，去洗衣服，别去通过洗衣机，要用手去洗，看到身体在工作，看到心在骂老婆，这样要去看嘛，这个简单了，去动，动了去觉知，心力依然还弱了一丁点，对，去动看到了吗？刚才动了之后没有觉知，这个自然的去动那是很好的，如果刻意去重复的去动，很快就会变成犯迷糊，这个不停的动来动去就会很享受了，就不行了，就没有决心，没有决心了。因此去动了之后去觉知，动了之后去觉知，心就会有力量，就会安住起来，在心安住的一瞬间，运就会立马分离开。因为在事实就是运本身是分离的，只是我们把它聚合在一起的，我们错误的去界定把它五运聚合进来。因此如果我们的心是对的，我们的心是按住的，运就会立马分离开，就会看到每一个运，每一个运事先三反应，看哪能够看哪一个运去选择，选择那个运，别说观能观身就去观，去修身念处，以安住的中且中立的心去能够观受运，就以安住起中立的心去观；能够观世运，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去观。要慢慢训练，不要心急。不错，很好的。八号，八号固定型用功，早晚精行三个小时，用观身和观心，心往外送的知道，在日常生活中观身。用佛陀作为临时的家进行，然后曾经看过两次三法印，但是打坐的时候往往会睡着，请求开示，往往会怎么样，在打坐的时候往往会睡着，那就去进行，不能打坐，如果打坐了睡着不好，还不如去睡觉呢，因为会变成习惯，一打坐就睡着，然后先去睡饱，然后再起来了之后去工作去动，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，这样动了觉知，动了觉知，别让心这个离开身体之外，动了之后去觉知，动了之后去觉知，心才可以安住有力量，心已经进步很大了，但是喜欢跑掉很容易犯迷惑，然后要去看另外一个，就是我老子很棒，你这个有偶尔看到吗？这个是非常坏的，他喜欢生气，一旦你修行了，这看到不修行的人了，哎，真是这个要及时的捕捉到自己被他骗了。好，今天龙坡讲法就讲到这里，这个在这里讲很奇怪，声音依然，这个嗓子依然很好，在寺庙讲法，这个寺庙因为很潮湿，在这个山谷那一块，所以特别的潮湿，很快这个那种这个嗓音就会消失，一旦嗓音消失，这个非跟他对抗，非要去讲就很累，有一位高僧大德这个委托弟子来请教说，这个问说，这个奴婆你特别那么累，但是自己工作，这个是在还债，还佛陀的债呀，自己工作是为了供佛，心啊，这样的心已有法喜了，一旦一念佛陀就有法喜，就产生了法喜，对，每一天所做的并不是为了要钱要名，就这做的是为了要回馈感恩佛陀的恩德，他要想获得这个佛教是很难很难的，我们这一代的人这个很多都已经，我们大家努力的去学，努力的实修这个法，最后抵达心明白了，那个时才是最好的呵护佛教的方法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龙坡非常法喜，看到大家听法以这种对法很有兴趣的心来听法，很法喜，有的地方请去讲给那些老人听，老人这个一边听一边闲聊，哎，那个受不了，所以不愿意接那样的这个工作了。还有小孩子，那个大学里面喜欢邀请， 那个让小孩子来听，小孩子们就在桌子底下玩手机，以为说蒙婆没有看见。这个在家里面，这个玩都看都能看得到，还别说在桌子底下玩，这个就不要，不想教小孩。好了，愿大家快乐，愿每个人都快乐。